天衣有缝，阿娟就要当新娘了。这天下班后啊，她喜滋滋地和她男朋友林阿贵去布置新房间。哪晓得呀，他俩打开房门，一股臭气就冲面而来了。阿娟感到奇怪，新工房里面的一切都是新的呀，哪来的臭气呢？她赶紧去开窗子，发现那臭气是从放在窗户旁边的三用沙发里面散发出来的。阿娟招呼阿贵将沙发移开，她发现沙发底下有一滩臭水，腥臭难闻。阿娟嘴里咕哝着，
死野猫，正在沙发底下拉尿拉屎呢。
她边骂边叫阿贵取来拖把擦去臭水，然后将沙发搬回了原处。谁知道啊，刚才放沙发的地板上又发现了几滴臭水。阿娟更奇怪了，怎么，难道这些臭水是从沙发里面漏下来的吗？她赶忙叫阿贵将三个人坐的沙发垫拉开，这一拉可不得了了，只见呢，一具一丝不挂的无头女尸躺在了沙发坐垫下面，被垫的暗柜里。阿娟笑得啊的一声大叫，拔腿就跑到门外大喊了起来，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左邻右舍奔过来看后，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半个小时以后，刑侦科李科长带了两名助手来到了现场。李科长40开外，是公安战线上一员经验丰富的老将，他一踏进新房就仔细的检查。死者身长1.6米上下，35岁左右，已婚未育。从尸体僵硬程度和颈部残留的血污判断，死者是先后被掐死再砍下脑袋的。李科长沉思了一会儿，便问待在一旁的林阿贵，这张沙发是从哪家商店买来的？林阿贵见李科长问他，他那右眉毛当中断了一截的紫痕竟然抖得上下直跳，嘴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沙发我是从16铺自由市场上买来的。李科长一听是从自由市场上买来的，心里不禁咯噔了一声，完了，这事儿麻烦了，自由市场上人来人往的人多自由啊，到哪儿去找买主啊？他立即命令撤走尸体，暂时封锁现场，然后便回到了公安局。李科长觉得要想通过查找卖沙发的人来打开这案子的缺口已经是此路不通了，他根据验尸报告提供的材料决定先查明死者的身份，然后顺藤摸瓜。于是报请局长批准向全市各区分局发出了协查通知。通知发出了40个小时以后，就报来了4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这样写的。亚洲电器厂嵌线女工董伟琴，现年34岁，身高1.62米，近期经常请病假，3天前没来上班，也未曾请假。组内同志去他家探望的时候没有见到本人，而且其房内极为的凌乱。董夫在劳改农场服刑，董曾经多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要求，介于其夫服刑期间认罪态度较好，有违立其夫改造的起见，法院同志曾多次上门调解。1周前呢，董已经接受了调解，撤回离婚的申请，并愿意去劳改农场探望其夫。李科长看了这份材料，为了判断无头女尸是不是突然失踪的董伟琴，他立即带了助手驱车来到了董伟琴的家。车子到了目的地，李科长下车走了进去，这是一栋老式平屋，当中客堂两边厢房，董伟琴的卧室在西边的后厢房。李科长推门踏进房间，只见到房内橱柜箱笼翻的是一塌糊涂，连被窝垫褥也被撕开，简直就像遭了一场浩劫。床前的泥地上有一个圆印子， 一旁放了一把切菜刀和一块圆砧板，上面沾有血迹。经曲阳化验，都是董伟琴的血。李科长终于明白，董伟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杀害的。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董伟琴呢？是抢劫凶杀案。但是当查看了被翻乱的抽屉，发现金银首饰、现钞、存折都没被拿走的时候，李厂长便否定了这个假设。那么是不是情杀呢？如果是，他的情夫是谁呢？李厂长决定先下董家的邻居了解了解。住在董伟琴家斜对面的李阿婆家反映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说呀，
前天下午3点钟，有一个30来岁的男人带了两个小青年，推来一辆黄鱼车，把董伟琴家的那3张沙发搬走了。
那董伟琴家的沙发是什么样的？
淡咖啡、泡沫塑料的面子，长靠背，靠背上还有一排枕头，晚上拉开好当床，下面暗柜里还有放棉花胎呢。
李科长听了，就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彩色照片递给了李阿婆看。李家阿婆指着照片说，
对对对，董伟琴家的沙发与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李厂长暗暗地哦了一声，原来林阿贵的沙发就是董伟琴家的，那就说明卖沙发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或是认识凶手的人。他问李阿婆，
来搬沙发的人长什么模样啊？30来岁，长脸，右眉毛当中好像贴了一块橡皮胶，当中截了一段。
李科长听到这儿，马上眼前出现了林阿贵的形象。李科长见过李家阿婆，走了出来，只见董伟琴家的门口有个人在探头探脑的朝里张望着。李科长咳了一声，那个人一掉头见是李科长，立刻惊得啊了一声，浑身颤抖了起来。李科长也认出了那个人，猛喝一声，林阿贵。林阿贵万万没料到在这儿会遇到公安人员，他额头上的冷汗呢，好像黄梅天泛潮，揭去了一层又冒出了一层。李科长待他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他便问道，你与这儿的主人认得吗？
不认识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林阿贵额头的冷汗又大颗大颗的冒了出来，他支吾了一阵才说道，
我到这儿来是想打听打听凶手有没有抓到。
你怎么知道凶手在这儿呢？
我那只3用沙发是从这儿拿走的。
你不是说从16铺自由市场买的吗？
我当时怕，没敢讲真话。
你怕什么？林阿贵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说出了他害怕的原因。原来呀，林阿贵是个犯有前科的人，3年前因打群架，眉毛被人挑去一截，他把对方打成重伤，被判了2年刑。刑后啊，因为是个蹲过臭豆腐的人，对象难找。后来呀，好不容易找到了阿娟姑娘，哪料到在快结婚的时候碰到这倒霉事儿。他怕公安怀疑到自己，弄得鸡飞蛋打一场空，所以呀，就盼望着早日捉住凶手，就来探听消息了。接着，林阿贵又说了买沙发的经过。3天前。林阿贵去16里铺自由市场买沙发，可是那儿啊，沙发标价高，样式又不中意。他正东挑西拣的时候，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家呀，只有新做的3人3用沙发，因为急等钱用，愿意低价出售。林阿贵就跟他上门看货了，一看呢，觉得样式中意，便讲明180元，当场付款成交。并且他写了收据收款，约定啊，第二天去车货。林阿贵说到这儿，从身边取出了一张亲笔写的收据，递给了李科长，接着说，
前天我向食堂借了辆黄鱼车，请来两个小青年帮忙来这儿搬沙发，谁知我一开推开门，只见女主人背朝我，光了膀子在系胸罩。她发现背后有人，头也不回，一边生气地说我招呼都不打就推门，一边抓起衣服躲进里屋去了。我说我来搬沙发的，她说在里屋，要搬就快搬。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地将沙发帮上了黄鱼车，就匆匆地回家了。哎，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贪这便宜了。
林阿贵的话真像茶博士冲茶，滴水不漏啊。可是李厂长听了却是疑问重重，他想了，如果林阿贵所说的是真的，那他来搬沙发的时候董伟琴还没死，那他的尸体怎么会出现在沙发里呢？如果已经死了，那个光膀子系胸罩的女人又是谁呢？尽管林阿贵的突然出现很值得怀疑，但李科长只是向他宣传了一番党的政策，就叫他回去了。林阿贵走后，李科长和助手们商量后觉得，董美琴被害看来既非谋财害命，又不像情杀。从被翻乱的现场来看，作案者好像是在寻找一样东西。可是现场却丝毫没有发现作案者留下什么痕迹，看来啊，案犯是个狡猾的老手。于是李科长和他的助手还有派出所的民警决定来个兜里翻，先在这屋里边查个明白。李科长等人对董家的物件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当他们进入厨房检查的时候，见锅灶旁边的墙上吊了一只竹制的小碗橱，那橱啊有四根紫竹柱子，三根柱子的顶端积满了厚厚的灰尘，而右前方那根柱子非但顶端没积尘，而且竹节都被打通了。李科长用手电往里一照，竹筒里有张纸条，他把纸条取出来一看呢，原来是张名单。他数了一数，一共有34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注明这个人因为何罪何时被捕，判了几年，何时释放，现在住在何处等等，连他们关在监狱里的监号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张名单中有董伟琴丈夫的名字，也有林阿贵的名字。李科长见了这张名单，心里是又惊又疑啊。监有监规，犯人在监狱里的情况是不允许带到监外来的。这一张名单出现在董伟琴被害的现场，难道这起凶杀案与此有关吗？看来林阿贵家与董家是早有联系，这一家伙说了谎，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李科长判派出所民警交代了几句，就和助手回到了局里。他预感到这凶杀案似乎潜藏着较为复杂的背景。为了摸清这张名单与凶杀案的关系，李科长连夜赶到了劳改局所所属的农场。一核对啊，这名单上的人都是在这个农场二中队的犯人，或者曾经在这服过刑的人。这一情况使李科长感到了一阵振奋，觉得搜索的范围较小了。于是他决定首先提审董伟琴的丈夫。董伟琴的丈夫说，由于董伟琴要跟他离婚，凡是监友释放，他总要拜托他们到自己家劝劝董伟琴，名单上的人他都拜托过。那林阿贵你也托过吗？他点点头。李科长从农场出来，脑子里一直是翻腾不停啊，凶杀名单，还有那个躲躲闪闪的林阿贵，下一步该从何入手呢？他决定带了董伟琴丈夫的照片再找林阿贵。林阿贵一见李科长，又忙的是头上冒汗了。李科长单刀直入问道，你认识这个人吗？林阿贵看了照片点了点头，
认识，他是个犯人，我刑满离场时，他托我到他家劝劝他老婆，不和他离婚。我怕 他到家后有人怀疑我是内外串供，供不好啊又要吃官司的，所以我一离开农场就把他地址丢了，我没去过他家。他现在怎么了？
李科长见林阿贵又不承认认识董伟琴，而且说的呀也是合情合理，他心想了，他为什么处处回避与董伟琴相识呢？这个凶手既然在董伟琴家里杀了他，肯定是与董伟琴相识的。让我再去问问董伟琴家对面的李家阿婆吧。出事的那几天，除了林阿贵，还有谁到过董伟琴家？李科长带着三十来张犯人的照片来到了李家阿婆家，一张一张的给他看。李家阿婆看了半天，指指林阿贵的照片，
只有这个断眉毛的来搬过沙发。
李科长又问了，阿婆，除了这个断眉毛，那两天还见过什么人到过董家吗？
还有一个女民警。
女民警？
对，那天呢，断眉毛搬走沙发后，大约过了20分钟，我亲眼看到董伟琴送女民警出来，还与女民警握手告别呢。
一听这话，李科长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这就怪了，林阿贵搬走沙发，董伟琴还没死，难道他的尸体是飞到了沙发里去的不成？不过呀，李科长在惊奇之后又感到发现了新的线索。现在又多出一个女民警，林阿贵搬沙发的时候见到过一个光膀子妇女在系胸罩，因为妇女一般不会当了其他人面脱光膀子换衣服的，这说明这个时候屋里只有一个妇女。可是李家阿婆又亲眼看见董伟琴送女民警出门了，那么这个光着膀子的女人应该是董伟琴，可是这个女民警又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为了摸清女民警的来龙去脉，李科长来到了受理董伟琴离婚案的法院，找到了有关科室。经核实啊，出事那几天根本没有一个女民警去过他家。李科长从法院出来步子轻快多了，哼，女民警是假的，找到这个女民警，这个案子就会有眉目了。但是怎么找呢？李科长决定先从那张名单入手。他回到局里，取出名单上已经刑满者的照片，通过技术处理，在那些剃光头的相片上戴上一顶女民警的帽子。第二天一早，又来到了李家阿婆家，请她辨认。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李家阿婆没费多少的功夫就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来。
就是他。
李科长一看，此人叫施婉固，平时走路时候喜欢扭扭捏捏，举止说话呀一副娘娘腔的样子，40多了连根胡须都没有，有人说他脸皮厚，胡子也戳不出来。这个人过去与林阿贵是同一个劳改小队的，如今又是同厂同车间同小组的工人，他与林阿贵关系很密切，难道他与林阿贵串通作案吗？李科长正打算到他们厂里去摸一摸情况，办公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拎起话筒一听，不由得拍案而起。这个电话是他助手打来的。原来呀，助手发现林阿贵早上请假，匆匆地乘长途汽车去远郊重固镇，来到镇西小河边的一棵杨柳树下东张西望，看样子好像在等人，又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到了中午12点，他又匆忙忙地跑回了汽车站，乘车回到了上海。等林阿贵一走，助手就来到了他徘徊的小河边，四下查找，最终啊，在河里捞起了一只黑色的塑料包，打开一看，竟然是被害人董伟琴的头颅。李科长站起身来，手拿话筒皱起眉头， 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用果断命令的口气跟他的助手说，把黑色塑料包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加强监视，注意保密。李科长放下电话，看了一下手表，立即骑上摩托车向长途汽车站驶去。林阿贵一下车就被请到了公安局。林阿贵心里想啊，哎呀，这一下子阎王老爷查步子要我命了。他冷汗淋漓，搭弄着脑袋坐在审讯室里。林阿贵，你去重库干啥呀？林阿贵仍然搭弄着脑袋，好似一尊雕像，毫无反应。李科长见他低头不语，提高声调说，林阿贵，你要端正态度，把你为啥到重库去的原因讲清楚，这样才有利于迅速破案，对你也有好处啊。林阿贵这才从梦中惊醒，他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条递了过来。李科长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六日上午九点，望去重固镇西边小河边第三棵杨柳树下碰头，将面授机宜，解除你的沙发之忧，千万勿误。下面没有名字，而纸条上的字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签印字，一个一个拼贴起来的。林阿贵接着说，这条纸条是他早上上班的时候在工具箱里发现的。自从沙发里出现女尸，公安局找他谈话，阿娟又对他态度冷淡，他成天是提心吊胆的，怕说不清楚，但阿娟要和他吹了。现在呀，见有人肯给他面授机宜，就去了。林阿贵说到这儿，哭丧着脸说，谁知道我一下汽车就被你们抓来了，看来呀，我新郎官做不成了。李科长看了纸条，听了林阿贵的叙述，已经断定这是罪犯设的圈套。看来呀，罪犯想把尸布衫脱给林阿贵，通过林阿贵的活动来转移警方的视线。那么，是谁把尸布衫脱给林阿贵的呢？李科长想，纸条放在林阿贵的工具箱里，这说明只有林阿贵同车间同小组的人才能做到。于是施婉固便暴露了出来。施婉固是何许人？他原是四人帮的爪牙，被判刑后心怀不满，妄图东山再起。在狱中，他把同罪犯的名字、监号、罪行都默记于胸，刑满释放后就开列这张名单了，并寻机加入海外特务组织，并把这批人当作他发展特务组织的对象。当他刑满释放的时候，董伟琴的丈夫拜托他劝劝董伟琴。他来到董家，见他一人独居，这个地方又偏僻冷静，是个搞特务活动的理想场所，便起了霸占董伟琴的念头。为了遮人耳目，他男扮女装，扮成女民警，与董伟琴勾搭成奸。一天呢，施婉固正巧与一个特务组织接上关系，他一时高兴，多喝了一些酒，酒后失言，漏了风声，惊得董伟琴是心尖打颤呢。他从醉酒后熟睡的施婉固身上发现了写有他丈夫名字的名单，吓得呀，赶紧将名单藏在了紫竹小碗橱的竹筒里。施婉固酒醒后发现名单没了，就掐住董伟琴的头颅，逼他交出名单。谁知啊，一时惊慌，酒后用力过猛，竟将董伟琴给掐死了。这个时候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的丢下董伟琴，戴上手套，穿上了董伟琴的鞋子，在房里翻箱倒柜寻找名单。结果呀，名单没找到，他担心的时间一长，董伟琴的尸体被人发现，便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包好，把尸体塞进了沙发下面的暗柜里。一切都料理好了，正在化妆的时候，林阿贵闯了进来。等林阿贵撤走了沙发，他把董伟琴平时穿的长袖衬衫挂在了门后。出门的时候看到李家阿婆在门口，就操起了门后的长袖，假装握手，提高了嗓门说声再会，就夹着包扬长而去了。 林阿贵家里的无头女尸暴露后，施婉固摸准了林阿贵的脾性，知道他自从判刑后变得越加的胆小，又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就用纸条引林阿贵到崇固去兜一圈，以便引起公安人员对他的更加的注意。当听说林阿贵一下汽车就被带进了公安局，他得意的心里暗叫一声，大功告成也。第二天上班，施婉固走进车间，见林阿贵已经在那儿干活了，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呀。
阿贵啊，你昨天下午去哪儿了？
林阿贵把昨天早上的事儿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最后说，
反正我没杀人，现在要捉人要凭证据的，他们没证据就把我放了。
施婉固听说没有证据，心中一阵的冷笑，
好啊，那我给你弄个证据，送你上西天了结此案吧。
这天施婉固早班下班乘车直奔了崇固镇，到了小河边，对一个船民说他有个黑包落尸在河里，请他捞一捞，愿付10元钱的报酬。船民呢，真的下水把黑包给捞了起来。施婉固见没人注意船民，付给了钱，拎着黑包回到了上海。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偷偷的来到了林阿贵的新房间，见新房间黑灯黑火，好像没人。他轻轻敲了几下，没人答应，这才摸出钥匙，把门轻轻的推开，身体一侧闪进门里，随手就关上了房门。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门锁啪的一声锁上的时候，房内的电灯突然亮了。施婉固抬头一看，只见林阿贵、阿娟还有两个公安人员正在里面盯着他。他惊的是灵魂出窍啊，这身子就像一根进了汤盆的油条，再也直不起来了。李科长将门一开，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张10元纸币交给了李科长。施婉固一看，正是那个帮他捞包的船民，他什么都明白了，眼无珠往头顶一弹，人就瘫倒在地上。施婉固本以为他犯的案子是天衣无缝，无人知晓，现在西洋镜给人全部拆穿了，他知道大年夜翻日历，自己的末日到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